家收听第25顿胖胖三人行啊，我们都录了25顿了，真是没想到我们坚持了25顿。那个还是冷
多长时间啊？等会儿，咱是一礼拜一期吗？
对啊，一礼拜一期啊，那你就半年了嘛？
25顿就是
半年，一年52周，
年多，
对啊，
是吧？
半年了，
嗯，
这个我们都录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
对、啊、
对。对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搞一个什么大大的 party，
周年庆祝，然后在两岸三地吧，要是
已经是两岸三地了。
对对对，
你们让我先把那个介绍的东西说完啊，这个欢迎大家通过荔枝 FM 啊、喜马拉雅呀、啊，以及泛用性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然后也
不是，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
嗯、
我必须得，我其实这句话想说很久了
啊、
嗯。你先告诉我，你这段介绍是跟谁学的？是不是跟未知道席妙雅他们学的呀？
就不止，几乎所有博客一开始都这么。
然后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观众已经听到了这段节目了，那他是从哪儿听到的呢？
他可能是通过别人转发给他的。
那他点开也是一喜马拉雅或者荔枝的链接啊？
对啊，他要怎么关注呢？他就要先搜索。不，你从微信上不，你从微信上点开的链接是一个链接，但不是 app 里边的东西，所以你没办法直接关注，你还是要进入 app 里边再搜索再关注。
真的吗？
真的，或者你用网页端搜索和关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既不想用喜马拉雅，又不想用荔枝 FM，那你就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或者是那个播客，搜"胖胖三人行"也是可以。
泛用型播客嘛，
对，听说安卓上也有一些泛用型的这种客户端，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有知道的，
真的吗？
有，我之前有人跟我留言说过，但是都是英文，我记不住。然后这个照例我们还是念念这个听众留言吧。然后有一个彬彬的女性的朋友，是一个特别嘴碎的姑娘。
什么鬼？
对，那个
你怎么攻击读者？不是，你怎么攻击用户的？
你怎么要攻击读者呢？真的是，这都要剪掉好吗？
你怎么对用户如此的这个没有素质呢？我都听不下去了。
我就说嘴碎啊，怎么了？这是一个中性词呀、啊，嘴碎。
这是一个什么词？你再说一遍。
是个中性词呀、
啊，
嘴碎嘛。
你的你的语文是谁教的？
我
体育老师教的。
对，我觉得也是。
我也觉得
是一个，你是一个嘴很碎的姑娘，就是在我们上期节目之后呢，那个姑娘一口气留了15条，就是每条一句话，然后念就串不起来，你知道吗？这15句话几乎句句之间没有什么潜在的关系。
所以说明这是一个思维很活跃的姑娘。
对，这姑娘完全就把留言板当这个聊天室来用了，
对吗？
应该是听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留言嘛，就像那个。
我估计也是。
对啊，咱们的那个其实，在喜马拉雅 FM 上面，你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听众是在某一个时间上面留了个言，然后它是会有弹幕的形式出来的。
不，
它是
在荔枝上留的，荔枝上没有这个功能的。
对对对，所以可能这就是唯一的区别吧，就荔枝上没有这个功能。
那有可能。
对啊，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把它放
到喜马拉雅，那就证明了既嘴碎又很闲，就是你还能一直打开着网页。
你真的要这样对我们的听众吗？
没关系，反正是你朋友，你到时候请人吃顿饭就好了。
啊，这就是这样，要约我吃一顿饭是吗？
你看，
所以那个，所以彬彬，你知道这人是谁是吗？
啊，我知道，
知道
啊，
对啊，那你
是一个很高的妹子，是一个很高的妹子。
对，那你去给人下个跪吧，因
为长得特别萌。
哦，就以前踩的坑，他妈还要我去下跪是吗？
那你也可以下次这个批评他的这个朋友。
然而并没有嘛，嗯，
我们就是一个互相伤害的节目嘛。
对呀、啊，人家留言里还说了呢，说这个体重梗。为何互相伤害？你看看人家也说了，这姑娘，
我们是一期互相伤害的节目，好，就这么定了。
对，然后经过我上一期的呼吁之后呢，终于有听众在这个喜马�拉雅给我们留言了，虽然不多啊，就3条，但是总比没有强，总比没有强，比之前强太多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这个不够污， 我们也做了深刻的检讨，为什么不够污呢？一个是没有姑娘，二一个是没有学长，对，二一个是没有学长，就既没有姑娘又没有姑娘们的学长，我们就很难，就我们三个人就其实是一个很正经的三个人，我们
对对对，
轻易不污的，
没错没错，我们从来不聊这种奇怪的话题的，
对，
对，
所以我们准备下一期找一个污点的人过来，
就找个污点的姑娘是吗？
不一定是姑娘啊，就看吧，是能找着姑娘呢，还是找着个什么奇怪的人？反正我们准备下一期请个嘉宾，这件事情就拜托王总了。王老师，
所以就是下期来的嘉宾，要不就是一个污的姑娘，要不就是一个奇怪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人都得要拜托王端端老师来、
哦、
对，
王端端老师就交给你来跪了啊！
嗯，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这么的奇怪呢？这个对话，
我一点不奇怪，一点不奇怪，就毕竟都是你的熟人嘛。
对，都是你的熟人，
不也不是太熟，真的不
特别熟。反正下次你们听了就知道大概是谁了。
这么说我也不太熟了，是吧？
然后赶紧进入我们这期的主题。哎，你看这期衔接
六分多钟，
特别好，而且衔接的不是特别好，切入主题切入特别生硬。哎呀，这期主题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是这个
这期本没写好，
对，这期想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很痛苦啊，就是想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没有什么可聊的地方了。就你但凡看到一个美食类的节目给你推荐书，推荐这个电视剧呢，那就基本上是当下没有什么话题想聊了，就没有什么话题可聊了，才只能到这个
地方。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对，然后我们很无耻的把这几期话题就拆成了四个话题，电影一期，电视剧一期，
对，
然后呢动漫一期，书一期，还有一期是什么来着？
就
是可能是，
就
大家众所周，不是这个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呢，宇泉老师是一个宅男，宅男每天看什么呢？宅男每天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所以宇泉老师的业余时间呢，基本就是跟这个奇奇怪怪的小电影啊、小电视剧啊、小综艺节目啊度过，还有小漫画啊，这些
主要是那种就是那些吃了一道菜然后衣服就会被扒光的动画片。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东西看的就特别多。
对、
哎、
一口下去衣服就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动画片。
所以我一开始是很反对这个选题。你这个我们是一个健康向上的节目。
对啊，怎么能看到我们没穿衣服的动画片呢？
对，你这个是很不好的嘛、
哎、
你这个三观不正啊。
边那个吴胜光版是谁推荐给我的呀？啊，平心而论啊，摸着自己的肚子说，
什么吴胜光版是什么？
我们看的都是带圣光的。那天彬彬跟我说，哦，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资源，没有圣光，特别好。
什么叫圣光？我怎么没听过？你
不懂，没听说过。对，
对啊，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
对啊，你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你到这个时候，一个个装的都跟正经人似的，是吧？
就我们就是正经人，好吧？
不不不，咱们这期节目不是在聊动画的，别扯远了，好吗？
对对对，这期呢，我们就在动画、电影、书、杂志、什么漫画里边选了一个我们比较能聊得出来的，也是这个大家最近也都比较看的一个事儿啊，就是电视剧，或者说电视节目，就你们现在
有穿衣服
还看电不？你们现在还看电视吗？你们说真的，你们现在还看电视吗？你家里有电视
没有啊？我们家都没有有线很多年了，我们家有一电视，但是用来接电脑和什么各种盒子的。
啊，
那盒子也算是半个有线嘛，它只是那个，它起码有网线嘛。
行，算吧算吧，对，但是确实很久没有看过了。
我小概率会看，毕竟我家在深圳嘛，所以我的家里面还是会有电视机，然后也是有线的，但是我可能一个礼拜看不超过三个小时吧，我估计。而且就算看电视也是看那种点播类的，很少看现场的节目了。
所以现在就都基本上变成了这种网络形式的观看剧集的习惯了，是吧？
差不多。很少会像以前小时候那样守在电视机面前，然后打开，然后专门看某一期节目啊，这样子，现在几乎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看电视，或者是看一些以前就是必须要直播的这个东西，就方便了很多。你可以集中看你想看的，然后 规避掉一些你不想看的广告，或者是这个
对
对、
啊、要等待的，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就是等它出完了以后一次性就都看了，也很
没错，就不用憋半天。
对对对对，就可以一次性就都刷完了。那这样吧，我们先从电视里播放的跟美食相关的东西来聊吧。那我们就大概给它分一个类。我们录之前，我们也讨论了一下这个分类要怎么分。我们大致分了这么几个类啊，就是纪录片形式的，就比如说像《舌尖》系列的，或者是 BBC 之前有各种系列，什么关于香料的呀，关于各国的呀，关于什么面条的这种类似于纪录片一类的。
对，
那还有这种跟旅行或者旅游相关类的，就是满世界吃，就是好多人或者是几个人，
以前什么菜篮看世界啊之类的。
对，好像就以前都是看什么港台综艺节目会特别
多，
对，港台比较多，
或者以前旅游卫视也有类似这种性质的节目，就是以旅游为主，就美食旅游为主的这种综艺节目。
对对对，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真人类的综艺节目，其实都是就真人秀嘛，真人秀就比如说这个
Master Chef
啊，
国内的什么新厨驾到啊，是吧？
哎，对啊，还有什么那个 Top Chef 啊，或者是什么
Hell's Kitchen 啊之类的
，Hell's Kitchen， 对，什么 Kitchen Nightmare 啊，就是
这种
真人秀，哎，包括料理东西君，其实都应该算是这种，
对对对，
我觉得算综艺。他应该
是比较早，就是真人秀跟综艺咱们就算在一起了嘛，
对对，
就是真人秀综艺类的嘛。然后还有这种
电视剧类的，
就是对就是电视剧类的，就比如说最近国内很火的叫好先生的，
哎呀，就是做了你那个
惠灵顿牛排，对对对对，就是好先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常看的日剧里边比较多，什么孤独的美食家呀，什么深夜食堂啊，这些，大概我们就分了这么几类。来
其实
我后
来不，我后来想一想，其实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的，就是那个之前哈佛的那个公开课，就是不是有在讲现代料理嘛？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它也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就是它可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跟美食相关的课程类的节目。这种我觉得他也是，但是可能你必须要是一个对美食有很深的追求的，或者类似 geek 这样的人，你可能才会去比较愿意花时间或花精力去看或者听这种节目。正常情况下我觉得一般都不太会管这些了。
对对对，如果你只是喜欢吃爱吃，然后偶尔也自己做一做的话，你可能不会接触到哈佛的那种类型，你可能更偏向于看前三四类，可能旅游的看的都会相对少一些，可能剩下那个三类会看的更多一些，就是因为俗话说好，这是一个特别下饭的剧，就是每次吃饭之前总得开一个东西，然后就着饭吃，就比如说虽然我吃的是泡面虽然我吃的是泡面，但是我看的是牛排，这我心里多少
牛排味的泡面是吧？
对啊，这个看着就比较过瘾。那你们就说说吧，你这样吧，每一类里边你们挑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说说。彬彬，你先。
我先啊，可以啊。我觉得其实这几个大类里面啊，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可能首先我其实蛮大概率会排除旅游类节目的，就先不讲推荐了。我自己几乎不太看这种旅游类的美食类综艺节目。那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旅游类的这个节目，它的水平相对来说不这么够吧，或者说他只是单纯的跟你讲，这是什么什么地方的一家什么什么店，然后你就会看到主持人用特别浮夸的表情说，哇，好好吃哦，
入口即化，
哇，这个肉好 Q 弹哦，然后哇，这个好爽滑哦，然后什么，哦，这个白切鸡好有鸡味哦，然后牛肉很有肉味哦，就
我怎么觉得你没少看呢？你觉得挺像啊，
就是。这种节目你大概看多少次都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聊天内容吧。
对，
所以我其实旅游类的节目或者说这种去蛮多地方吃的这种节目，就主持人是固定的，我几乎不太看，可能 我唯一曾经看过觉得还可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可能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节目叫《蔡澜探世界》，就是探是那个口字旁加幼稚那个惊叹的探，就是在粤语里面就是说是享受嘛，这个意思。然后就蔡澜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节目里面有那种他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知道那个鲍鱼是怎么样分的，什么六头鲍鱼啊、三头鲍鱼、四头鲍鱼是什么意思。然后蔡澜在节目里面说，那这个是鲜活的一头鲍鱼，然后价值多少多少钱，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龙虾，然后是什么样的食材，为什么很稀有之类的，他能够讲得比较清楚。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看的所有这类型的节目，我都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爱好，就是我喜欢别人讲的很细致，或者说他会讲的很深入，而不是只是说哇好好吃哦这种表情。对啊，所以就是旅游类节目的话，可能我会倾向于当蔡澜老爷子他的一些节目吧。然后综艺类的话呢，我自己目前在看的应该是 MasterChef， 因为他第七季好像刚刚出来没多久。那其实这种真人秀节目的话，以前包括刚刚咱们提到这个料理东西君，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算是综艺类的这节目吧。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咱们刚刚好像有讲但没有讲得很细的，就是这种烹饪教学类的节目，其实刚刚好像没有提到的。那烹饪教学类的其实对，好像是对，是有题没错。然后烹饪教学类节目我就会倾向于两位厨师咯，就是我是看人的，就不管节目，就只要是这两位厨师的节目我基本上都会看。一个呢就是
你说的是谁，
对，你们应该都知道的。
对，你只认这两个吧。
对，我只认这两个，一个 Gordon Ramsay 嘛，一个台湾的阿基师嘛。其实那听说最近国内好像有这些名厨争霸赛还是什么的，然后貌似有一些特别厉害的厨师，包括咱们那个文佳老师之前采访过的那个侯什么庆的
师
傅，对，侯师傅在南京那边的，他也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他也有在进行教学。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大师级的人物的在国内拍的节目，我可能也会有兴趣去看，因为他们的节目会有很多点嘛。那在这些之外的话，其实电视剧的话，我觉得我就基本上就只看孤独的美食家了，其他的可能会看一点点料理先机啊之类的，但看的不多。因为我看电视剧，我是一个就是看电视剧一看就很容易睡着的人，包括孤独的美食家我都是要跳掉前面的大概10分钟剧情的，我就只看他吃饭这部分。对，那什么时候看呢，就是在我吃饭的时候看，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有胃口。对，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基本上电视剧就碰得很少了。那纪录片的话，其实像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呀，然后这些都会稍微看一些，但看的不多。包括之前看那个什么《寻味顺德》，也是只是看了一小部分。因为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美食类纪录片，我始终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懂吃的人在做吧，他们是一些很好的导演，或者很好的纪录片拍摄者，或者故事描述者，但他们不一定是爱吃的人或者会吃的人，所以我比较少看，说实话这一块。
嗯，
端端，你呢？你怎么看呢？
我其实就是对我最大影响，就是我开始看这类节目，以前是从来不看的，以前大概就是可能大学前后再往前是从来不看这些东西的。那么第一次看就是料理东西君、
我也差不多、
这个、
我也差不多、
啊、
就是第一次很认真的追、
而且是因为当时是台湾东森那个做了翻译嘛，所以才这个国内才开始有这个料理东西君的这个中文版的这个字幕嘛，要不然你也没法看。
对，
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我对于当时因为也对日本料理是喜欢的，当时就是从高中开始就感兴趣，所以这个节目我几乎是算是所有的这类型里面我看的最仔细的，可能看过好几遍，
有一集不落全部看完了好多次，也是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然后从那之后就会开始看一些，然后日本的这个是比较有名的这种连续剧，就是所有这些剧大概都看了，大部分都看过吧。比如什么你像说的什么料理先机啊，包括什么酱菜的寿司啊，什么这两年比较流行孤独美食家、深夜食堂，这些就不说了，这些肯定都看过。什么合格子酒，什么爱吃拉面的小学，这些都会看。 这些东西看，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东，他们的这些拍的吧，虽然是艺术作品，就是你电视剧嘛，肯定不像纪录片，它是带有这个，但是呢，它对于细节的这种这个还原，包括对于这些东西的描述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比较吸引人的。所以这个也挺有乐趣，这个。所以日本的基本上我属于看的比较多，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热门的，像 Gordon Ramsay 这几个，对吧？什么 Hell Kitchen 啊，这些确实这些都会看，比较那什么。国内纪录片《舌尖》我看过，徐威顺德看过半集，就是我同意彬彬说法，我觉得《舌尖中国》，但是啊，咱们还是要那什么一下，就是这个《舌尖中国》从他自己咱讲在国内的这个地位上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片子。
对对对，
没有，
没错，
从来没有这个那什么，
是
很好的一个开始。就是，但是它确实是在那什么，它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说，让大家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有这么个东西，而且让大家有机会知道说各地、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食材、特产、美食，这个比较那什么。但是对于就是彬彬讲的，确实对于真的到很多这个有，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尤其到后面啊，说实话，我觉得情怀有点重。这个讲故事讲的有点多了啊，这个就让我觉得没什么看头了啊，这意思不大。
对，
这个而且包括像
不够下饭吧，
我看过啊，
就是不够下饭嘛。
对，不够下饭嘛，我觉得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你好歹看这东西目的是啥嘛，你要是想学知识，那你就去看纪录片去嘛。
对
吧？
对，
你像之前那个面条的历史，还是叫面条的故事？
面条之路，面条之路，
面条之路，对，面条之路，什么有几个纪录片确实是拍的挺好的。但是那种下饭和咱们前面说的那种下饭可能还不太一样，它是一种不一样的下饭方式。对，
两种
下饭，对，也是挺有意思的那啥。
嗯，
我们尊敬的雨泉老师，你就不要说了吧，你说了我觉得这期节目是不够用的。你觉得呢？
就不用录了。
我
对，
我
就
我
你作为一个靠着小当家这个我就想特别想知道小当家，我先问一下，小当家对您的童年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没有任何影响。
我没有任何影响。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到小当家的？
上初中嘛。
我也是上初中看到的哦，你确定吗？
对啊，是初中啊。
不对吧，
小老师？
就初中去这个去地摊然后淘旧盘的时候，人家说，哎，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可流行了，你小朋友不来看看吗？
我
然后我说行、啊、
你确定吗？小当家有这么多年历史吗？
我说叔叔您给我拿一张吧。
是不是？哎呦我操！你再说那卖盘的人、
啊，
那卖盘人是不是就该说成是我了？那卖盘
没有那卖盘人那个，其实现在看起来比我现在小，就也就二十来岁嘛。
啊！
但
江
叔那个时候我年轻啊。
啊！是，
对
吧？然后呢？
然后
所以你以前是从来没在电视里看过小当家的是吗？
对，没从来没在电视里，没有
你确定哦？你
确定
哦？
没看过。
你要知道电视版是2005年才开始有的哦，你确定你从来没看过？
没在电视看
对。行，没关系，您继续讲，
您
继续。
不，也不能这么说。后来我看这个，有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电视台里也放，我偶尔也看。
哦，这样，对，
也是受不了。
其实我跟你们俩看的其实也差不太多，就是咱们看的类型其实都挺像的，纪录片也看，电视剧也看。真人秀就是 Ramsay 基本上是我启蒙的这种关于西餐美食的了解。以前看他那个就是在 MasterChef 之前看、我是最早先看他英国的那个叫 The F Word， 是
这个我还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翻出来看。
对，我第一次，对啊，我一看哇、这名字屌爆了，这不得看看吗？然后呢，那个里边就是每一集他都会教一个特别快的菜，就比如说15分钟做提拉米苏啊，或者是这种5分钟煎牛排，就他里边会教非常多快手的菜。那个就很吸引我，就是你跟着他下来的话，你速度会比他慢一点，但是也差不多会很快就把一些东西做出来。 提拉米苏十五分钟
一样嘛。
对，十五分钟做提拉米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你大概做个两三次熟，就是熟熟了之后十五分钟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哦这个很厉害，然后后来几乎他所有的这个真人秀节目都看过一遍，当然就里边也有那种很水的啦，包括是那种就刚才说的什么 Kitchen Nightmare， 就是那种就很水了，就是一家餐厅濒临破产，然后他对，然后他有如上帝一般的就驾到了，说你这不行，你那不行，我给你换菜单，我给你装修，我给你买盘子，然后遇到那种对，然后遇到那种怎么着都扶不起来的厨师，他就说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厨师，就把自己店里的厨师就挖过来了，说你在这干一个月。后来我记得好像
就没了是吧？
对，我记得后来有人专门扒过，就是说那些他店里边曾经拯救过的店，
对，最后结果吗？
对，基本上大部分都倒了嘛。
那最后还是倒了，只能
对啊，就只要他一走，那质量什么就全都就又回来了。这种就是为了效果嘛，就为了效果也就是只能这样。然后，其实我比较想说的是关于这个。就是电视剧类的片子，其实国内类似于美食类电视剧的片子并不多，也只是在近年可能因为日本的关系我们这边开始多了一些，包括
香港有挺多的。其实
对，我说的是大陆啊，我说对，香港确实有很多，以前有什么肥猫啊，还有什么宫廷御厨的呀什么，
有香港的很多电视剧，像那个有一个香港明星叫欧阳震华，就长得圆圆，就是
演过御厨嘛，
脖子粗的，身子大的，然后
对
他演的蛮多剧，其实就是确实你在那个时代来说他都是有一个，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人对吃还是比较有了解的，比方说黄金炒饭这件事情应该我最早就是在香港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然后他就是告诉你说他是怎么样把这黄金，对，隔夜饭，然后那个鸡蛋只用蛋黄，然后要用多少个蛋黄，然后怎么做，他把完整的说法都告诉你了，然后包括就是说他有一个欧阳震华拍的吧，也是一个关于御厨的戏，就是说他是一个皇帝的厨师，然后他说他有什么皇帝舌，就是说他的舌头跟皇帝一样挑剔吧，类似这样，
就是神之舌嘛，
对对对，神之舌，你又想到那个一吃饭就不穿衣服的动画片了是吧？
这是你提到的，我没有想到，我只提到神之舌。
哦，好，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说他里面就提到了好几道不同的菜的做法，包括那个时候他有讲到一道菜，那应该是九几年吧，1996、1997年或者甚至更早，他有讲到一个东西叫芝士火锅，就是说那个。对，那个时候就有，就是说他说，对，就是说是拿这个外国人的，好像是说法国人还是哪里的人，就反正哦不叫法国人，就是那个年代吧，反正某个外国人的那个芝士拿来沾各种各样的肉啊什么乱七八糟来吃，然后呢皇帝当时还说哎这个火锅怎么臭臭的，然后他就说对没错，外国人叫这个东西叫猪屎，就是广东话里面叫那广东话里面呢芝士就叫鸡席，然后呢那个猪屎的广东话呢就叫居席，对，所以两个的广东话发音是比较像的，所以他就说哎这是外国人的那个猪屎，所以就也是会臭臭的，对，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我就是现在其实就会很有感触，当时没什么想法，就现在会想我靠，你在九几年的时候提到 cheese fondue 其实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做法来的了。
那
然后
对，早年间我知道很多港剧包括电影，他的那个就如果是跟美食相关的，他的这个叫什么顾问呢、啊、都很厉害，包括九几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满汉全席里边，他就已经提到了分子料理的技巧了，那可是1995年呢，
对，很厉害的，包括就是讲到咱们刚刚不是讲到日料嘛，短短你讲日料，其实香港近几年吧，我刚刚在搜，我在看好像是哪一年来的11年的时候，有一个专门讲寿司的一个电影， 然后好像是09年哦，还不是11年，更早，09年的时候，这个寿司店也是讲它名字叫鱼跃在花间的，就名字比较奇怪了。然后它是由香港的一个连锁，
我
对对对
看过那个，
没错，它是香港的一个连锁这个寿司店叫板掌寿司赞助的嘛。然后就是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就讲到两兄弟，就是这种比较厉害的这个寿司天才，然后呢就会讲到他们从找食材，然后到怎么样捏制寿司，到中间怎么样训练，包括说对米饭全部的要求都会讲的比较清晰。而且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日料基础来说啊，它里面说的点很多都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对的，就包括它里面有一小段故事，我觉得特别就是现在来看很牛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说男主角呢，就是他们因为男主角对手也是他哥哥，就是说怎么讲来着，就是把整个驻地到香港的货源全部垄断了，他们没办法从驻地进货，于是男主角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飞去了北海道，自己去北海道那边慢慢的找货源。不，倒没到捕鱼，就是找到北海道的买手，因为其实香港人在那边买不到东西嘛，他找到北海道的买手，让买手去帮他在北海道买货源，而躲开驻地，从而获得了就是品质差不多高，同时呢又不会被垄断的一些货源。那其实这恰恰就是目前我们国内很多日料店就是没办法从驻地获得货源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北海道啊，然后什么这些地方来做。那我觉得你在09年的时候讲出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特别的牛逼的感觉。
就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是说香港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它发展的比大陆早嘛。
嗯，
你会发现其实啊，就是吃饭这事儿吧，对于美食的这个关注啊什么的，它跟这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绝对是相关的。
你有钱了之后就开始，
有钱了你才能琢磨吃得更好的这件事。
没钱就别想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没钱的时候你在乎的是
吃饱嘛，对啊，
对啊，
对，
就跟穿衣服一样嘛，你先要温饱嘛，你只要穿
先要温暖，
对啊，
对，
你有了钱，有富裕钱，你才会考虑怎么漂亮，对啊，
没错，
对，
所以国内你也能看出来，国内最近几年这个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已经开始出现了以吃为主的电视节目了。
对啊，对啊，
这个以前我觉得绝对是要有老干部给这个中宣部打电话的，说你这什么三观不正，你这就属于对不对？
对，那么浪费食物是吧？
对，天天这个在吃上这么的，他这小资产阶级情调嘛，这就是
对对
对，
要遭批判的，这搁以前我觉得是，
嗯，
对吧？所以这也是好事儿，要不然你说咱也看不见这么多东西。
对啊，就没机会接触那么多别人的东西吧，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说回来，
嗯，
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咱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叫什么玩意儿，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你说一个好，咱不说标准吧，就是其实咱刚才
什么样的什么标准？
这讲的这么多这些电视节目。甭管什么类型的，那你们觉得好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类电视节目，它应该有哪些这个达到哪些标准吧？
嗯，
对吧？
看起来要好吃。
哎，对，
看起来要好吃。嗯，
对，这是我
唯一。就是、你看了以后会饿。
对的。
看了以后会饿，你想有食欲。
对啊，
对，
你看，基本上你仔细想想，基本上日本的美食番是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日本的美食番，
对吧？
现在是这现在
基本上对啊对啊，就
是
说近几年了，基本上大部分你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
甚至包括那种
日本的美食番也特别的燃呢。
对，你看，其实像深夜食堂这种，它不属于美食番，它里边也不
对，
也不过度渲染它这个做饭的这块的东西，它只是片尾的时候可能提一句我这东西可能要怎么做，但整体上来讲，它那20多分钟对于料理本身。并不很重要，其实
并不是什么，
对，它本来是要着重讲的是剧情的部分、
嗯、
但是你每集看完了你都特别想吃，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点、
嗯、这个很厉害，对，我同意，我觉得这个深夜食堂是一个很牛逼的例子，
就是它点抓得非常的好，就是你不仅、
嗯、
剧情要求也达到了，然后同时你看上去又特别想吃、
嗯、
这个台湾的那个版本就很糟糕嘛，
嗯，
我大概看了半集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特别尴尬，就是一边看一边起鸡皮疙瘩，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后来就果断的，就是他试图给你的东西太多了，又有很多的，就是他试图教育你，我就特别烦电视剧要教育你，他一旦想要开始教育你了，你就开始烦他了。
你就
好好的说人话其实就行了，然后吃
不，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谁教育你什么。比方说 Gordon Ramsay 教育你做菜，你还是挺开心的，对不对？
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怎么说呢，好像内地或者说我们讲普通话类的这种节目好像都还蛮大概率出现这种教育类事件的，就是告诉你一个人生道，对啊，就人生道理啊，或者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怎么样啊，你该怎么怎么做啊，或者怎么怎么做会比较好啊，最后给你把一把情怀啊之类的，好像
把一把。
然后还容易比较常见到的就是这种所谓中餐沙文主义，也是你在大陆的美食片子里经常能看得到的，就是说这个中餐是世界上最好的，
对，
其他国家的人民吃的都像屎，就也不能说屎一样了，反正
就反正不行嘛，有问题
就不行嘛。就我看了几集那个好先生，我妈真的是都看了，然后我妈就每看完差不多里边有做个什么东西就问我，哎，这东西怎么做啊，这东西是不是特别厉害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复杂才能做出来的东西啊，然后我就说那我看看吧，我就大概看到前八集他都没做过饭，我就觉得怎么还不做呢，我都有点想气了，然后我妈说：“你再忍忍，再忍忍，再忍两集就开始做了。”再忍两集就开始做了。
我靠，45集啊，这么多！
你这个忍耐力可以，你竟然看了八集啊，都没有弃坑。
对呀、啊，我就反正每天早晨起来做饭的时候就习惯看个什么东西嘛，就把那个东西就立在那儿、
啊，
就边做饭边看了。
你先告诉我，从第几集开始有做菜的？
大概可能从第九、第十集的样子吧。
哦，好，那我就从第九、第十集开始看就好了。
然后它里边传达了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挺不好的，就是，陆远是一个没有系统，是叫陆远吧？可能是就是孙红雷演的那个人，就是没有一个系统学过烹饪的一个人。
嗯，
那他呢，就是在可能在国内的时候呢，这个做饭不错。然后经常受到亲戚朋友和女朋友的喜欢，哎，对你做饭好，你以后啊一定能当个厨师。
然后他就真的
当
了厨师，
就当成了个米其林三星的厨师，
好容易当啊！
是的，然后分分钟教其他的 chef 做人，就是你跟谁做的都不行，就我行。然后呢，他好像还改良了很多中餐的东西，就比如说他里边有一个是。我们其实很常见，是那个叫有些店叫夜明珠，有些店什么叫，反正就是你见过那种白色巧克力，然后做成了一个球或者是一个网，然后里边套了一个熔岩巧克力之类的东西的甜品，你们见过吧？
嗯，
然后那个片子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发明的。我是怎么发明的呢？我是把中国拔丝红薯的这个灵感运用到了巧克力上，我就觉得，
不是太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夸中餐牛逼，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在某个语境下这么说，也丝毫没有不妥的地方。但是你
不要歪曲事实。
对，就是你不要通过踩别人来显得你很牛逼，
这
件事情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你很牛逼没有问题，人家也有人家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不要以贬低别人来夸自己，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看完那个片子，很多人也问过我说，那这么一看西餐好像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嘛，就是对吧，就是你们这个西餐的这个菌那个什么鸡菌菇什么浓汤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蘑菇炖小鸡一样啊？你就有的时候
不是拍摄的人的这个美食的鉴赏能力决定了最终这个片成什么样子。
对，就像你看，你谈到了很多香港早期的这些 片子，包括你提到了那个寿司的片子，你能看得出来他是有专门请过顾问相关懂行的人来给你做背后指导。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古装片里边经常出现一些很 drama 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这个避暑山庄江泽民题，然后乾隆在前面扇扇的，
对
就是你需要一个相关领域稍微懂一点的人给你把把关，这个就是很多我们这边不是很在意的事情，
就不专业吧。其实包括我刚刚讲那个寿司片，就是它有一些镜头我在当时啊，就是我看那部片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浮夸或特别假的，但现在我再来看的时候觉得好像还挺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个男主角跟他哥呢有一次寿司比赛，然后男主角输了。那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男主角呢太过于刻苦训练捏寿司技巧了，以至于呢他手掌里面生茧了，就长茧了。长茧了之后呢，最后呢导致他捏出来的那件寿司呢的表面呢并不足够光滑，而导致说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从而呢就让整个寿司的不管是它口感还是触感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跟一般的寿司来说。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说你没有吃过顶级寿司，你会觉得它完全在瞎扯，因为我们的平常的寿司就是说什么回转寿司啊，这些都是表面都不可能光滑的嘛。但你如果说我们在顶级寿司店看到那些寿司的话，表面都是非常的光亮，然后没有任何的皱纹啊或者凹陷啊的东西，就是说它会在一个真的是几乎到顶级的水平下去看你的这个电视剧，而不是说哦因为你是个电视剧我就随便给你拍了。我觉得这一点还
是
做得挺好的，
就是你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在做这件事情，这点你不能不佩服。你比如说当时料理东西君，
哦，
对，
那个
题的主题，他真的就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可能会带着你去看那个食材，或者就专门找一个人给你讲这个食材之所以好是为什么好。包括包括我最近在看那个就 BBC 跟雷蒙德做的一期关于四季，就是他关于伦敦哪个植物园的一个主题，然后他就从那个植物园里边选出来四季的食材，然后每种食材他都会给你讲这个食材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怎么来运用它，就是它终究会回归到一个关于食材方面的东西，它终究会告诉你一个更深一层的东西，它不是只是停留在说哦你看我很牛逼我发明了一道菜然后就是这样了。
不，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大多数人对这个厨师或者说对烹饪这件事情的误解吧，就是他可能觉得烹饪就是像那个科研一样，我只要发明了一道菜我就特别牛逼了。其实就咱们大家都知道，或者说我们几个都很清楚，发明一道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或者说我随随便便都有办法发明一道菜出来，但它真正难的是我发明了这道菜的同时，我能够把这个食材或者说这道菜里面所运用到的每一个元素都发挥到极致，这个才是最难的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电视剧的人并没有这样的本事去把这件事情传达出来了。
是的，就是你看很多这个国外的东西，就是专注于讲美食的东西，他就会挖得很深。比如说之前那个 Netflix 拍的 Chef's Table， 他会从主厨个人的经历上来给你讲一个餐厅和所有他料理背后的背景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那些东西可能跟菜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是因为有那些东西，于是他今天的菜才会这样。就是你如果你只吃菜的话，你其实感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去看他的菜，你可能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认识。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那个读文章的时候会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啊，或者是了解他背后
的
故事，一个道理。其实一道菜就是一个完整的文章嘛。
是的是的。那真人秀其实就比较爽了，尤其是看 Ramsey 的真人秀，那
特别多脏话是吧？就从一个逼逼逼逼到尾。
Ramsey 对于这个骂菜、骂一个东西难吃，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
对，特别有心得。
对，我们觉得真的 可以这个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夸一个菜，
我觉得 Ramsey 夸不，他夸菜呢，就基本上说，嗯，我觉得挺好吃的，或者嗯，有我餐厅的水准，或者嗯，我觉得他的完成度很高。我靠，骂的时候就是永远都可以不重样的，我也是服了。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个其实就不知道有没有不逼版，有没有无圣光版的这个 Ramsey， 我其实还挺期待看一看的。
我也挺想知道，
对吧？你这个看一看，
国外不可能有这种，人家也有广电总局，人家广电总局是不允许出现这种不逼的。
他们广电总局也管这个呢啊，
就
宽嘛啊，你看管挺宽嘛，
罚钱的，人家真罚钱的。
对啊，你出现的话会罚你钱的，很厉害的。
对啊，一个脏字多少钱嘛？人家是这
种。
对啊，这个我觉得，当然这是，但是这他这个是为了节目效果。其实后来啊，我也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可能看懂了一些以后，他就会说这个就觉得，操你这 Ramsey 这不就是一个靠骂街，就是。靠这种效果，哎，这种这个节目效果走红的这么一厨师嘛，进而质疑这个 Ramsey 的这个水平。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那什么的。Ramsey 这个雨前老，我记得雨前是不是曾经我问过你这事儿？
嗯，
就是当时好像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你对于 Ramsey 的这个看法，厨艺方面的看法。
非常扎实，非常扎实。之前知乎曾经有人提问过，
嗯，
就是关于这个，
嗯，
就是荧幕上常见的这几位啊，
嗯，
这老几位，就是经常拿来比较的，就是尤其是英国经常拿来比较，就是 Jimmy Oliver 跟 Gordon Ramsay，
嗯，
不还有
这两
大光头，
哦，嗯 ，Fedak 那个主厨其实就他其实跟这两个都不大一样，他那个可能更精专一些，就是那一看就是一个特别，
嗯，
特别 geek 的一个人，就他不是走那种大众文化的。Ramsey 跟 Jimmy Oliver 就相对于更大众一点，就经常就会把这两个人拿来比嘛。
嗯，
然后就 Ramsey 始终是比较看了不上的这个 Jimmy Oliver， 就觉得你一个卖肉出身的，然后你
卖肉出身，
对吧？对吧？靠卖萌，然后捕获师奶们的这个粉丝，就是 Naked Chef 嘛。
对，
那 Ramsey 是真的很有料。他以前是足球运动员，然后受伤之后就这个，就从学徒开始做。他是正经从餐厅学徒开始做起来的，一步一步做起来的。他现在身上有二十几颗星了吧？还是
对对对，
有
二
十
几颗还是23颗？
二十六颗吗？
我忘了，要特意搜索一下，因为有最近没有更新。
很厉害，曾经反正至少前两年还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师傅，收入最高的厨师，就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厨师，就是他不止自己手艺很强，同时他运营的餐厅能力也很强，
他管理能力特别强。
对，就先不说餐厅味道好与不好，因为之前那个四爷，我上过节目的四爷跟我们聊冰淇淋的那个姑娘，四爷之前去过 Ramsey 的餐厅，他说味道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然后我也听过很多人说去过那个 Ramsey 的餐厅反馈都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另一方面。
对，
但摘星这件事情是至少是一个认可，或者是一个在某个体系里边被认可的证明。
对，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嗯，
然后你看他做的饭，就是包括 Hell's Kitchen 里边那三宗宝，对吧？惠灵顿牛排，然后那个 Scallop 那个带子，然后还有那个有的时候还有羊排跟鱼，就是这，对吧？就你虽然看这东西就翻来覆去就这几样，但是你看他做跟其他人做真的不一样，就是你看他无论是在刀工也好，在他的这个调味和架势上跟 Jimmy Oliver 就真的是差了很多，而且最直观的是这两个人的菜谱我都试过。
嗯，
Ramsey 的菜谱基本上没有失败的，就真的可以说很难有失败，就是你完全照着他的这个东西来做，可能没有非常好吃，但不会出现不好吃。但 Jimmy Oliver 我试过几个之后真的有特别鬼畜的，就你试三个可能会碰到两个你就有点觉得 hold 不住的菜， 就比如说我之前跟着他学过一个烤香蕉，他会在香蕉里放这个，他整只香蕉剖开，然后往里边放巧克力跟姜还有薄荷。
哎
呀，然后我曾经跟着，感觉不了他怎么好吃，然后我曾经跟着他的这个视频做过烤猪肉，他往里倒了一整瓶的那个帕萨米狗，然后我没感到那么多，我只倒了半瓶，已经给我酸的不行了。然后包括他的那个沙拉，我试过几种之后，觉得也不是那么的满意，
就那样。
对，
嗯、
但 Ramsay 不一样 ，Ramsay 就是你看他动作很轻快，很流利，然后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是说这个放一点啊，那个放一点啊，这个切切搁进去啊，
嗯、
那个剁剁放进去，但做出来的真的就很好吃，
嗯、
真的就是很好吃。
是，
就对，我觉得，因为你当你评价一个厨师，这个我觉得，当然大家都会第一说好吃啊，对吧？
嗯、
你肯定说这个做的，但是这个好吃，谁说好吃算？
嗯，
对吧？是米其林的评论员说好吃算，还是什么这个美食家说好吃算，还是说这个去他餐厅的客人说好吃算？
嗯，
我觉得这三者都有价值。但是权重如果说最高的，还是应该说是餐厅的食客。
嗯，
就像是说，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就比如说咱举例子，这个实际上无关于你做的是什么，无关于你这个食材的贵贱。比如说咱说小龙虾，对吧？大家都会觉得一说一小龙虾好像是一个路边摊食物。哎呀，这个好像什么放很多调味料啊，这个龙虾食材好不好？好像龙虾的食材也没有那么那什么嘛。但其实那做的好吃的它一定就是客人很多，哎，它这个餐厅就一定是大家是吃得出来这件事情。
是的，
嗯，
就是我自己原来在北京，因为北京可能有就是还挺比如簋街啊什么这种地方，它还挺时髦吃小龙虾的嘛，对吧？这几年不这几年其实全国都时髦了。那么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这个做法都是调味非常重辣，哎，这麻辣口味啊，或者这个味道非常浓郁的这种，那你这个本身你这个小龙虾吧，这个就是它自己是什么样，你实际上是吃不出来的嘛。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因为做辣味的菜最的就是，尤其做这种辣味菜是最省心的。为啥？你食材新不新鲜，你不需要任何其他调味，你只要呈现辣味就行了。什么鲜呀、香啊，说实话，全辣到一定程度以后就都没有了。
嗯，
或者你就是用很复合的香料来做，就是
啊，对对对，十三香，哎，就
对
这个，我倒不是说十三香不好吃，只是说你这个放这个调味料是要有节制的这件事情，它不是说越多越好这事儿，它不是简单的加法。后来我来了上海以后呢，也吃小龙虾，一开始我是比较抗拒。而且我觉得，说实话，也觉得吃小龙虾这事儿比较麻烦，包半天就包出这么点儿来，这个那。然后我吃了一些，也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正好要试东西，所以呢就吃了一些这个。
对，我觉得王端端老师现在的工作特别开心，就是工作内容就是试吃，对吧？隔三差五每周试吃不同的东西，一吃就吃一整周，保证吃到爽，对吧？好吃不好吃总要吃，我觉得这是太他妈幸福的一个工作了。
你不能这么想啊，这还有不好吃的呢，对吧？你也有
不好吃就少吃嘛，好吃就多吃嘛，多简单。因为没人逼着你吃完。
我们吃的时候呢，当然因为是买的，从淘宝上直接从产地，就是比较不叫产地，就是养殖地。哎，其实这种养殖食物其实没有产地的概念了，就从比较主流的、比较大的这种养殖地方买的这个很好的龙虾。那这个龙虾体现在哪儿呢？第一，它个头不算小。我估计了一下啊，我估计了一下，就是这个头的龙虾可能在北京就属于那种得。论只卖的那种
超特大龙虾是吧？
就是比较大的，据说还不是最大的啊，据说还是有更大的，不算最大。然后呢，因为它比较新鲜，就是因为离得近，江苏吧还是哪儿？那你买过来其实几乎就是第二天就到了，它头一天发货，第二天就到了，包邮局嘛，对吧？然后你到了以后呢，你到了，你养个半天，然后你晚上就能吃了这个东西。所以鲜度上是新鲜程度是。然后做法呢，其实用的是这种我吃的一个特别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呢，是这个糟卤口味的。 糟卤口味其实是上海这边，就是江浙一带啊什么，可能南方吃的比较多，北方很少吃这个口味，
因为不新鲜嘛。
然后这个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盐水口味的，那么你就发现，哎，我吃完以后就发现，我操，这太他妈好吃了，这个简直，因为你这种做法，这种调味，其实你小龙虾的那个鲜味本身，它的新鲜度、鲜味是能出来的，然后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绕的这个绕的有点远啊，这个圈子，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说，你这个做餐厅做厨师，对吧？你能让客人觉得好吃，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
这个真的，而且是在有比较。你比如北京的这个情况，是因为大家水平都很低，这个无非是这一两年好一些，因为据我所知，就是小龙虾其实因为它养殖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你随着你采购量越来越多，那你可以采购到那种质量很好的，包括物流啊什么都跟得上，这个才出现可，这个你在有比较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让你的餐厅
做得比较好，
有那么多的客人喜欢，那么多的这个不用说，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这个厨师有没有名，这就是牛逼，这个很简单，这个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
这个我觉得没啥说的，你说再别人看不上什么这美食家什么的，那都不重要，它好吃，就这就是王道，
对，
真的就是王道。然后你像 Ramsay 其实是一个在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领域里面，他都获得了很那个很高成，都获得了认可的这么一个厨师，就这一点来讲，全世界能跟他相提并论的真的是没几个人。
对，
没有，
就很有限，可以这么说。
没有，你在这么多的领域都能达到这种地步，
对，是这个太那什么了。所以不要看他好像天天热衷于这个什么做电视节目，就觉得他荒废了厨艺，或者说只是那什么，绝对不是的。这个他做反而是说我很佩服。做他妈这么多节目，还能运营这么多餐厅，
还能做
得
不错。
对这个，因为米其林的这个级别餐厅吧，食物的口味只是其中的一个评判标准之一吧。
对，
你餐厅的服务环境、这个稳定性等，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这个维持一家餐厅的稳定出菜运营，这事儿太难了。
对，
就这一能把一家餐厅运营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餐厅的经营者或者主厨来说，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啊，我这两天在餐厅帮忙就深知了这一点，太不容易
了。对对对，听说了、
啊、
对，
就本来想辞职的，现在不想辞职了是吧？
已经不想辞了。对，
已经不想辞了吧？你看还是有工作好嘛、
啊、
对，你加加班多好啊。
对啊，可以坐着就行了呗。对啊，这一站，我跟你讲，我们从6:30站到11:30。
对，你这个，
哎、
而且这是个苦行业，这是勤行。哪怕他 Ramsay 今天已经出名，那人家也是一步一步摸爬滚打过来的呀。
对啊，
这个事情，这个还是非常令人钦佩，而且值得尊敬的这么一个内容。
是，包括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Ramsay 他在这些见识上、
这个
包括说食材的运用上，我一直觉得就我佩服，比方说 Ramsay 也好，包括阿基斯也好，他们两个都有个特性，就是他们很懂食材，或者很清楚知道这个食材的最佳使用方法是什么，以及如果我做不到最佳使用方法的时候，我该用什么替代使用方法。比方说他知道像是在做这个应该是泰式春卷的时候，他呢就会用到一个泰国人经常用到香料，比方说香茅，比方说我跟雨前老师都不爱吃的香菜，比方说他会用到这个泰式的酸辣酱，这些东西就而且是自制的酸辣酱，他每一个环节他都能够做到还原到当地的最实际的做法，包括说比方说啊、
你
说怎么了，就是说其实包括他会在做猪肉还是说做某一样肉类的时候突然间用到了咱们中国的花椒，然后你说一般人用花椒就用花椒吧，他还知道花椒要先在干锅上烘烤一下，让它的花椒的香气跑出来，那这件事情你如果不是请教专业厨师的话，或者不是去一些 比较好的酒店的后厨的话，我想你都基本上偷师不到这个技巧的。
嗯、
那包括他对很多食材的这个处理啊，包括不同鸡肉纹理的处理啊，用不同部位的食材啊，
嗯、
这些东西他都有很深很深的研究，以至于就是说你在看他的一些就是非娱乐性节目，比方说他的那个Ultimate Cookery Course 的那个节目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家伙他其实脑子里面有大量的关于烹饪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每一条，就是你作为初学者，你照着他做就好。
嗯、
那你作为一个对，然后你作为一个比较熟练烹饪的人，或者说对烹饪比较了解的人，你可以从他的这些烹饪环节里面学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细节点。那这一点我觉得国内我目前所了解到的厨师也就只有阿基斯能做到了，他就是不断的教你一些小技巧。比方说我在阿基斯身上学到一个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在用的技巧，就是腌肉的时候要加水。这件事情是我小时候从来都不会考虑或者不会知道的，但是自从他教了之后，就是我每次腌肉加了水就发现那个肉又 juicy 又弹牙然后又可口。但是呢它只是很简单，加到它是加水方法怎么样呢，就我腌肉了之后不是会变干嘛，然后呢我就往里面加水，一般加水量比方说你先按一汤匙两汤匙加完了之后呢用手或者筷子去搅拌那个肉，搅拌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水呢全部被肉吸进去了。这时候呢
你是做什么时候腌肉啊，
你做什么腌肉你其实几乎都可以加水，只要你里面有盐分或者说你用的不是酱油的时候，包括虾你都可以加水。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水它不一定非要清水，它可以代替的比方说酱油啊料酒啊清酒啊葡萄酒啊这些任何的液体都可以，只要它没有带盐。对，然后呢就是说它会先把这个肉抓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水被吸干了，就几乎看不到多余的水，然后你再往里面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抓它那个水都基本上会有一些多余的水流出来的时候，这就基本上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腌了大概半小时左右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非常的 juicy 了。那如果你不加水的话呢，同样的腌肉同一批次的肉你会发现另一批的肉是特别的干特别柴的，尽管可能很入味。
这是你刚才说像 Ramsay 这种级别的 chef 就很懂食材，或者是很会用各地的技巧或者是
对
处理方式啊，你觉得这个是你当你坐到了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有这种便利了。就比如说，你要是常看 BBC 的纪录片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一个叫做 Rick Steen 的人，那个人去年来过上海，然后拍了一个关于上海的那个纪录片，你们你可能也看了。
对，我看过。
像这种人也好像 Gordon Ramsay 也好，他们就比如说哦，我最近可能想对亚洲的美食这个感兴趣了，然后就去跟 BBC 说，走吧，我们去拍个纪录片吧。对吧，您 Ramsay 之前不也来亚洲那个去柬埔寨啊什么越南印度也溜了一圈，然后
对，
然后又出了一系列的节目。你看自从那一套节目出来之后，所有 Ramsay 的那个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Ultimate Cooking 也好，包括 Master Chef 里边他的一些表演也好，都加入了很多亚洲菜的成分在里边。就是你每次出去体验之后，你回来就有新的料可以用了，然后这些东西又可以变成一个新的节目和新的看点，又反复又体现在你的新的对。然后这种东西就是打着滚来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心态问题吧。其实你看国内有这么多名厨，但是你很少会看到哪一个名厨真正意义上，我们说比方说你把分子料理用到一个不错的水平，或者你把一些煎制牛扒呀或者烘烤的技术用到一个不错的水平，或者类似的这些东西，包括摆盘摆到一个蛮优美的档次，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缺乏的。就是像对外或者说跟其他地区跟国家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情，或者学习某一些做菜的技巧这件事情，我还是不常见到的。
大董喽，
哦，对啊，就大董喽，就是所以我们喜欢大董嘛，
对
吧？所以我们就虽然他有些菜不好吃是吧，但我们还是某些程度上蛮喜欢的。
态度还是好的，态度还是好的。
对啊，
代表了一个我觉得代表了厨 厨师，厨师这个职业，它一个比较怎么讲，咱不能说正确吧，这个咱也没有资格评价，但最起码是一个不断向上、不断向外学习的，
就是你有这种想法，说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想去跟其他地方的东西学习，包括这个张新民的那个潮州菜研究所
啊，
包括那个好酒好菜菜号啊，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厨师在干着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这个比以前的中餐的那些厨师要好很多。以前就觉得哦，那我是一个川菜厨子，那我就是专心钻研好我对于川菜的这个知识，我就不去考虑其他东西。这个其实跟上期咱们聊的也有一定关系，就是你自身可能都不想融合，就是你东西南北这些都不想融合，你更不用提跟其他国家的东西去融合。不过我们这一下又聊远了，我们还是回来看这个美食类电视啊，说白了，其实你不管怎么看，你是看纪录片也好，你是看真人秀也好，你还是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里也好，就是真正吸引你的关键还是要好吃。这个电视剧这个东西真的是分秒必争，就是你尤其还是当你用电视作为媒介的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东西你稍不好看我就换台了。
嗯，没错没错，
对吧，电视是一个讲以收视率为生命的这么一个媒体，对吧，就是它对于观众的这个吸取度吸引度是以秒或者以分钟来计算的，我这一刻看不喜欢我瞬间就换台了，我多看都不多看你一眼，所以他无时无刻都试图让你就别走了，你就看我这个吧，我们一会儿虽然有广告，但是有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还有别的
广告，对对，还有别的呢，广告回来，
对
他以至于他就会拍的比其他的要让你看起来更好吃，或者是让你看起来更不想走。
嗯，
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美食类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想知道他到底做了一个什么菜呢，那个菜做完以后一定会让你觉得看起来很好吃。他如果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他就会把那个场面做得特别的专门，立各种的 flag 给你，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到底会不会被淘汰呢，对吧，这个菜这个评审到底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纪录片什么的就反而就会好，就会那个节奏就会放慢很多，就是它就是那样的，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这个好东西，
嗯，
让你产生一种想去那儿看看的这么一个想法。
嗯，
但说回来，就还说回那个电视剧或者是这个美食相关的这种电视，以电视为媒介的这种美食相关的东西，你们看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或者是你最盼望能从里边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除了好吃以外。
嗯，给我的话我是两样吧，一个是让我惊奇的食材，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能够快速学习的烹饪技巧，我觉得是这两个。就举个很具体的例子啊，我觉得惊奇的食材是什么呢，我料理东西君有一幕画面就是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的，或者说有两幕画面，就是他们的猪，然后呢他们的猪呢我一直觉得像神一般的猪，就正常咱们的那种国内的猪啊就叫杂食类动物嘛，就随便拿点什么垃圾啊馊那个什么菜
干水
菜啊，然后对啊泔水啊，对吧，就直接就给他们吃就得了。妈的，这个日本人他们，我记得有一集是他给这些猪吃什么呢，吃桃子，一整颗的桃子、
啊、我记得那集
对，连桃子的核一起给猪去吃去嚼，因为为了增强它的咀嚼感，还有补充一些什么微量元素之类的，当时我就看到就醉了。然后看完这个还没完，你说你只给他这个嚼这个桃子就算了，已经够奢侈了，他妈还给这些猪喝桃子酒，用这些桃子酿出来的酒，然后呢每只猪喝完这个酒之后，每只猪要喝半瓶，就是差不多300毫升还600毫升，喝完之后还没完， 对啊，每天还是每几天都会喝，喝完了之后 OK 猪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睡了，他妈的因为这个猪睡的比较多，然后他就能够养得特别好，然后那个猪不管是脂肪啊还是那个肉啊都有一股独特的香气，然后味道好的不行。这个就是这种就已经算了，就是只是吃的好，就我们还在常规理念里面。还有一个猪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像咱们国内这种猪呢，大多数时候都是可能差不多到过冬的时候就杀了它，或者就把它养在棚里面，就怕它冻死啊冻坏啊之类的。结果呢，日本呢他妈有一种猪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把它们扔到雪地里面去养的。
现在国内也有，现在也有国内也有这个，叫有一个项目在东北就是做这个猪的、
啊、对，就是能够在雪地里面的猪是吧？
对，没错，就是冬天去就出去跑去了。
对、啊、冬天出去跑。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个年代，你想料理东西君的片基本上都是在05、06、07的时候拍的。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养殖技术，然后让猪这种天生怕冷的东西能够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玩得很开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
我在丹麦见过放猪的，我在丹麦见过一次放猪、
啊、
就是有一次我坐火车从我住的那个地儿去哥本哈根，然后就丹麦因为就是也没什么人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从那个火车的车窗往边上一看，就是一片类似于大草原一样的东西，就是白茫茫或者绿油油的一片，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有一次我坐火车就看见，就是一片草地上面跑着一群白花花的东西，我就想哦这是羊，当地在放羊。哎呀，这羊，这羊怎么
这么胖？
怎么？对呀、啊，这羊看着一点也不毛茸茸，然后仔细看就是一大片的猪在草地上呱呱呱的疯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成群结队的猪，然后在一起跑，这把我震住了。丹麦的猪肉倒是挺有名的，也挺好吃的。哎，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就新奇的食物嘛，新奇的食材。然后那猪怎么了呢？
对，然后就是那个猪，就是说它会，就主要就是这样的特殊的养殖方式吧，以至于它的猪就是说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口感
很
惊艳，或者不知道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个描述了，我就记得这个特殊的养殖方式。对，因为料理东西君呢，它充分的具备了这个日本人的浮夸特性，就
是
会
对
是
的，我也想说这。
或者说是什么就 sky
就
类似，
就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所有现在国内这些什么弄个美食工匠人情，那全都是那老祖宗都在日本，
对，
就这类节目的祖宗全在日本。你要是觉得说你看国内的什么，你觉得哎呦这个真棒，什么这哪看着真吸引人，你去翻翻日本的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什么鬼，这都是
特别燃，特别燃，对，
特别燃，真的是特别燃，拍的特早就他们早就已经摸透了这套东西，
是
对，
所以
怎么把你的那个情绪全都勾起来，就是
没错没错，
从讲故事开始，我们选用了一个什么食材，那我们就进入这个食材。食材的源头吧，
对，
然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大爷，那个大爷跟你讲、
啊、
哎呦为了这个东西啊我可是不容易啊，
好几代人，
对，
一定要讲好几代人，
要么
就
是好几代人，
对，
要么就是好几代人，要么呢就是科学家经过了多少次反复的实验和培育，
对对 对，
要么呢就是在一个多么险恶的环境中我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是是是，反正当时是觉得这些太他妈浮夸，但是你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严谨啊什么的，包括有一些食材，像当时看到就讲咱们经常吃那个章鱼小丸子上面那个柴鱼花嘛，它里面就讲到有一集是讲本枯节的，就是说一整根柴鱼一整根煎鱼把它晒干，然后中间要经历多少次这个困难啊，然后要晒多少次啊，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全部都会废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每一个细节都给你
说，要几晒我记得是，还有
对
它主要本枯节其实主要难点就是主要它
发酵的过程，
因为它发酵，它要它不是一次这个，它要
多
次
没
变，
对，
多次没变以后的，所以这个损耗率就很大。然后呢，这种微弱的、细微的味道的提升呢，说实话，很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出来的，确实感受不出来。这个，但是呢，还是有人这么做， 哎，因为他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东西就应该这么做，我老祖宗就是这么做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应该这么做，
然后就一条道走到死。
对对对
对，
然后几代人在这上死磕，反正不是卖了房子就是卖了地，不是跑了媳妇儿就是跑了娘，反正就基本就是这种故事吧。
要以前鸡不也有嘛，最后这个孩子吃到了以前父亲的味道，我就哇哇的哭了。
对对对，也有这个。哎，对，你说这个就想起那个日剧嘛，那叫什么来着，
就料理鸡鸡哦，鸭川食堂。
鸭川食堂，
对，
鸭川食堂不就是一干这个吗？寻找妈妈味道的，妈妈味道的这么一个，
各种妈妈味道，各种
的，对，
各种妈妈味道。
所以日本人其实早把这套都摸透了，早就已经
研究明白了，
全都
是套路，
全都是套路，这全是套路。哎，对，
我看这种片子啊，就是除了像彬彬说的这种，就是长见识和学手艺以外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说，我怎么判断一个我怎么判断这么一个节目或者片子好与不好呢？就是完全看完之后，我想不想把这东西做出来？
你这判断标准很特别。
对，就是我看完这个片子以后，觉得哎呦，这东西我得做一下。哎，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就是我是一个喜好复刻这个影视作品里边。
所以可能
想
象一下是特别好看的，
对。
然后那个吃了会脱衣服的这个就不那么好看，复制
那个其实那个很好看，但那个不需要我复制，它每集最后都有做法，就是你要买书的话，它自己都作者已经把那个做法都写了，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再添油加醋加一些什么你自己的东西了。那个
哎，不过确实那个我最近这几集看起来，发现它的这个烹饪的底子或者它烹饪的这个逻辑上已经比第一部
戏
剧
小江鸭，而且它其实要比小江鸭严谨的多，就是相对来
讲。当然不要剧透。这些内容等我们下次聊动漫的时候我们再
提。哦，
对，
我们还有动漫。
对
对
对
对，
没错
我们怎么凑节目内容啊？我们只要一没有选题了，我们就拿出这套东西了。
好，可以。
所以这种影视作品不定期的推荐，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项，就只要我们没选题了，我们就把这推荐来聊一期。
然后下次以后听众就是今天又没选题了。
对，你看像我之前做过什么问题餐厅里边的那个法国的那个浓汤，然后这次哦深夜食堂的菜我也做过几个，然后孤独美食家里边的东西我也做过几个，这个都是就是当你看完之后，不仅你有想吃的冲动，你还有想做的冲动，因为美食片子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你根本它是一个信息完全不足的，比如说你看一个风光片儿，你看完了你就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了，但吃这个东西，你除了看到了之后，你更重要的其实是你要吃到这个东西，你才能说白就是你才能拔草，但是这个片子的问题就在于说，你馋虫全都给你勾出来了，但是那草种下之后你根本就拔不了，所以对于我来讲，一个能让我想办法把这棵草自己给自己拔了的片子，
就自己做，
对，就真的是一个特别牛逼的片子。比如说之前看到，就对啊，《中华小当家》是，然后好多什么《深夜食堂》这些，这都是，就是你看完之后就有强烈有一种，我必须马上就得吃，不吃就死，不吃就得死。然后你当地你又找不到，那你就只能自己动手做。那我觉得你让我有这种冲动，那这个片子就是好片子。
明白，这确实会是，
对啊，
因为像
王
丹
老师，你看怎么了？
没有，我看阿基斯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只要我能买到那个食材，我就会把它给做出来。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阿基斯他跟 Gordon Ramsay 不太一样的点在什么？就 Gordon Ramsay 他的节目啊，相对来说是这种我叫做比较精致的节目，就是他会先把菜单设计好，然后呢材料呢全部都是用比较好的材料，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材料是很贵的材料，
对。
然后呢，就是说他做的每一道东西呢都是 会有相对比较，就我们不要说很严格的配方，但是它基本上是遵循了这种我们叫做传统配方的，就是它的整个步骤每一个处理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是对的。因为我跟雨前老师你们俩，我们两个都做饭的嘛，就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对的，就是这么做就是完全对的。而阿基斯是什么样的，就是首先阿基斯的他的节目的本身这个应该是说成本比较低，对，就是不太有钱节目组，对，所以呢会出现就是阿基斯节目拍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主持人问他说，哎，阿基斯这道菜你上次不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你这次又换了这种做法，阿基斯就默默的会来一句说，哦，今天的这个鸡翅呢买的不是太新鲜，应该是昨天晚上的鸡翅，所以我就换了一种做法避免他做的不好吃，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包括就是说阿基斯他的节目呢，因为第一个可能成本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频次太高了，几乎到了每天一集的程度，那可能就是去到
东西比较那什么，
对，就其实他一个月可能要做20多30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这道菜曾经是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前的节目已经出现过，比方说干炒牛河，他估计我看过的他都炒了5次了，但牛逼的点在哪里呢，就是5次的干炒牛河没有一次的步骤是一样的，他虽然都是干炒牛河，但每一次做法都会有区别，要么呢就是某一个食材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要么呢就是某一个食材它的处理方式，可能这一次牛肉是过油，下一次牛肉可能过水，然后再下一次又怎么怎么样，但最终出来的它的成品或它的味道，就你只要照着去做，你会发现它都是很好吃的，不都是，这不是不糟，是真的很好吃。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我觉得阿基斯跟 Gordon Ramsay 不太一样，当然可能我们本身是中国人的舌头啊，所以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像 Gordon Ramsay 的菜谱很多我会改，我会动，就是比方说动他调味料啊，或者动他的一些点。阿基斯的那些呢我几乎不太需要动，就照着他说的每一个点去做，基本上就会做得很好。就他会包括我们经常讲嘛，厨房新手最大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少许啊，一点啊，或者说这个一勺啊之类的。其实你在 Gordon Ramsay 那边也会听到，比方说 a touch of salt， 就是你也不知道 a touch of salt 到底是多少，对吧，然后对，然后 pinch of salt， 然后之类的类似各种各样的那种词，或者 a little bi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你完全会觉得很懵。就 Gordon Ramsay 其实他也会这样讲菜谱，或者说很多名厨都会这样讲菜谱，但是阿基斯他会跟你说，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放少许就好了，那这个少许要怎么衡量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就看正常的，比方说可能黄瓜100克配3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或者说你这个肉你就放到一个什么量呢，就是说什么水不见了，或者放到什么什么样，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了，它会给到你一个很精确或者很容易判断的，对，就是你只要不是傻子，你照着他那个判断方式去都能做好。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阿基斯也是老头子，小老头，对，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很鲜明的人生经验，或者说这种教导经验在那里。
对对对对，
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会让我学习到烹饪技巧，或者让我想要复刻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真的是。
这是一个很贴心的，
对，
非常实用的，就是他考虑到了这些那什么，
因为针对妈妈嘛，很多节目就是说，哎，妈妈们啊，什么什么样，或者说有一些节目就是针对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他很刻意的去讨好这些受众的时候，他就会去完善他的每一句话或者他菜谱啊之类，从而达到了这个效果呗。其实，
那这样吧，那我们也快差不多了，也叨叨了一个多小时了，那我们这样每个人推荐几个吧，就是。除了旅游类的，综艺类的呀，
都不喜欢。
旅游类的实在对，综艺类的呀，纪录片类的呀，电视节目类的呀，你们每个人推荐几个呗？
不，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大家都会推荐《料理东西君》嘛。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类综艺节目的鼻祖吧。
对对，
最好的就是。
或者投入成本最高嘛，毕竟当时我记得好像每期节目都要投入100多万人民币，现在来说不多了，但是你在05年的时候100多万，相当于现在可能近千万的一个投入了。
嗯，
对，然后如果说在家的话，就是综艺类的节目吧，《料理东西君》肯定排第一位。那如果电视剧的话，我更多的会倾向于《孤独的美食家》，因为它确实看着很好吃。虽然说你没有任何办法复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之类，但它真的很好吃。所以呢，它有这样的好处。然后，而且它在现实中据说也是很好吃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人蛮有感受。
孤独的美食家，对的，对的，对的。
对，然后
倾城去过几个吗？
对啊对啊，他们像我们群里面，哎，我们其实有个姑娘还没叫过来上节目的嘛，对不对？
倾城估计选她太忙了。
对对，没错，那再说吧。对，然后就是说然后纪录片类的话，其实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也看得少。因为你如果让我推荐像《舌尖上的中国》或《寻味顺德》这个，我还挺难推荐的，就我自己没有说特别喜欢吧这类片。那然后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教学类的话，那当然我就会倾向于阿基斯跟 Gordon Ramsay 的节目咯。那阿基斯的话，他有两个主流节目，一个叫《型男大主厨》，就偏向于娱乐类的，这个可看，也就是作为初学者来说比较适合看这个，因为娱乐性质比较浓嘛。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妈妈型的节目，叫《美食风味》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台湾厨师在。那这两个节目我觉得都还是能够学到一些烹饪技巧的。那像 Gordon Ramsay 的节目的话，我就主要就推荐 Gordon Ramsay 那个 Ultimate Cookery Course 吧，我就主要推荐这一个，因为里面讲到的烹饪技巧是比较细致的，而且
然后他好像是给了100个食谱，
对，100道菜的食谱，然后包括他这个让我觉得最喜欢一点是，他会跟你介绍不同的食材，不同食材的挑选方法，以及这个食材大概为什么是个好食材。但他不会讲得很细，但作为一个初学者，或者说作为一个中级烹饪的人来说，就是说学了一年或自己有在开始做的人来说，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全部推荐了吧。
短短的，
我就说不一样的吧，就是彬彬说的这些大部分其实我也会很推荐，这都是比较那什么。然后我比较会推荐日剧，日剧里面会推荐一个是这个，我觉得《料理仙姬》其实很好，《料理仙姬》虽然很短，而且是根据动画改编的，但是它是一个最好的，是说它里面每一集提到的食材、菜或者味道，其实是日本料理中最最最基础的几个元素。哎，你比如说讲，你说这个高汤做这个柴鱼，对吧？然后什么米饭，哎，这个就这些，其实说实话，日本料理就没有，就这两年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又对日本人来讲，他们的基础味觉是什么？白米饭、味增。这个昆布、柴鱼，就哎，就这几样就构成了所谓的这个日本人、日本料理的这个味道。那个对日本人，就像咱们讲，比如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味觉，哎，你可能吃个，比如说吃个饺子，哎，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对北方人来讲吧，可能你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那。所以你跟日本人一讲，就是说呢，他说我这个是出国在外，是什么在外。哎，一回国想吃点什么，那一定就是味增汤、白米饭，然后烤条鱼，在这个基本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而且它里面的基础的点啊讲的都很对。当然了，它这个肯定所有的影视类的作品，它一定都有艺术加工的需求。这个尤其日本，咱刚才也说比较浮夸，这个是肯定有的。然后呢，我觉得孤独的美食家的前几季吧，前一二三季，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适合来了解比较常见的日本料理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呢，这个孤独美食家是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它比较强调这个一般比较普通的料理，你看他从来他没有寿司店吧？我印象从来没有过吧？
没有，
他是不会有寿司店的。为什么？因为寿司好，他也知道，就制作组他们也知道好，
就没钱嘛。
当然也没钱，而且他这个漫画
上次去了伊贺，连龙虾都没吃，最后吃叉烧盘。
然后就是他不会做这种高级料理，他这个目标就不是这个什么。 所以呢它大部分是以一些平民的呀大家都吃的呀什么居酒屋啊烧肉啊这种为主。我觉得作为了解这个日本料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渠道，但是、
嗯、
它因为它写的很多其实都是说实话啊，如果放在日本都是很普通的菜式。
对，
然后这个店可能会有一些，而且呢其实里面的很多店是有作者本人的强烈的个人偏好在里面。
嗯，对对对。
哎，换言之呢没有那么的好吃，不一定有那么的好吃。
对对、嗯、
所以不可以了解，但是我不是，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建议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对，当做基准线，或者甚至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拿这个，比如去日本旅游，尤其去东京啊什么的，
嗯、
他拿这个、
嗯、
拿照着这吃，我并不是特别推荐。
嗯，
是，
哎，就是可以选其中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你比如说我就想吃某个类型，这个可能国内不太容易吃到，哎，
嗯、
这个我在这个没问题，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你说我认为他这里的就一定是最高水平最好吃的，
那肯定不是，对
对对，那远远不是，这个可能是要说明的。
嗯、
然后深夜食堂没说实话没这跟吃没什么关系这东西，而且大部分里面的吃的啊，
嗯、
这个雨前老师也做过里面的，其实他
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没那么好吃，没有特别的、
嗯、是，
比如说传的特别那什么的猫饭，你真的自己吃一遍你就知道那东西并没有很好吃，
就
而且对于其实对于我们相对来讲，因为中餐的口味总体肯定是比日餐要重很多的、
嗯、
你如果口味不是很清淡，你去吃那个你就会觉得，
而且说实话中国人咱们没有那种干吃空口干吃白饭的习惯
啊，对对对对对对、
嗯、
日本人是可以什么都不就光光吃米饭的，
对对，因为他的第一他米好，第二它煮的方法它这个要求比较高，它就算拿一电饭锅、
嗯、
咱是这几年开始有这种哎呀什么这
球
釜哎各种好的这种电饭锅，但是他们一直就对煮饭这事儿比较强调，哎，所以呢它白饭确实是有很好吃的，空口吃你也会觉得特别香啊什么、
嗯、
这个在国内你复刻一下就会发现绝对没那么好吃真的是这样的，所以然后还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鸭川食堂，其实我挺喜欢里面的一些菜，虽然是家常菜、
嗯、
就里面他那个喜欢是因为它里面是家常菜、
嗯、
而且说实话都不是太难做出来、
嗯、
就是你确实是可以自己这个稍微研究一下，它里面当然菜谱啊什么的给的不算特别完整、
嗯、
但是你是可以做这些的，这些都属于经过日本人多年口味考验过的家常菜，就像我们的家常菜、
嗯、
你比如西红柿番茄炒蛋、
嗯、
这是一个，
就是你看一遍鸭川食堂你就知道日本人的这个家常菜是什么，
哎，对对对对，家常菜是什么，他们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土豆烧牛肉啊、
哎、
什么咖喱啊、嗯、
我之前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是我的参考版本之一，
嗯，
对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知识，我看这种东西的标准吧，当然第一是好吃，第二呢、
嗯、
我觉得是有能让我增长见识，
对对对、
长见识，这个我比较那啥，所以我会希望看到一些呢相对来讲比较真实的它艺术加工主要加工在口味上，我能接受那种吃了以后哎呀这个 score 呢这个我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你胡说八道，你说你这菜本来没多好吃，但是你或者
说
你这个做法上进行一些这个过于夸张的、
嗯、
这个我不接受，
嗯，
对对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现在能想起来大概就是这几个。
行，那我介绍几个、
嗯、其实我插一句、哦、就是说、
嗯、
你们有看过任何的就是电视剧也好啊或者电视类节目有讲到很高级的料理的吗、
嗯、
或者说我们说能够
走到寿司之神算吗？
算，对，除了这个就是说能够到这个级别吗？因为我料理仙姬没看过。
料理仙姬算是怀石料理吗？
对，料理仙姬算、虽然它的菜式就是它里面的食材、它其实讲食材多过于讲这个具体的菜、
嗯、
我觉得它是讲初心多
啊、对对
对
对对，讲初心讲人背后这些东西多过、
嗯、
然后包括之前还出过一个叫 Dinner 的日剧，是讲异餐的，也是一个 Fun Dining 的一个剧，那个
Chef Table 你觉得算吗？
那个不属于电视剧了，那个算是纪录片吧、
哦对
嗯
嗯，
纪录片也是电视节目嘛？
那就是对啊 ，Chef's Table。
Chef's Table 应该是算的 ，Chef's Table 算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类型，
嗯
，Fine Dining 类型啊，包括这类店。
但你要说做的话，那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介绍的这个了。
好，
我推荐几个，就是从就是分阶段吧，就是从初级一点一点往上升啊。
嗯，
就是先推荐两个这个。电视剧就是又有剧情，同时里边有大部分至少或者有一半的内容是教给你怎么做饭的。一个是今年七月份的新番叫这个侠饭
啊，对侠饭很好，
讲一个黑社会老大这个一不留神被圈在一个大学生家里了，然后老大天天在家琢磨吃的。这个老大呢就是用各种你常见的一些边角下料啊，或者是这种快速方便的这个食材，然后做出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来。
哦，
严格来说啊，我觉得那东西的味道肯定没有它表现那么好。
是的
是
的，
但是
都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考虑到它的食材，然后呢它的做法确实是能对这个食材进行很大的味道上的提升的。
对的，是有道理的。
对的，
就不是胡天的那种，
没错。
叫什么来着？我刚刚没听到。
侠客的侠
、
哦，然后米饭的饭，侠饭。
对。
然后跟这个片，
我正在默默的做笔记。
然后跟这个片子的类型很相似的一个片子呢，叫《花的懒人料理》。
这我不知道。
这是2012年的一部剧，叫《花的懒人料理》，就是一个小姑娘，然后自己特别懒，然后在家里特别宅，一天到晚。
嗯，
就不出门，然后就说啊好饿呀，想吃东西，然后就打开冰箱看看，哎我们家冰箱里还有这几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出来怎么做出一个饭来吧。就各种偷懒的技巧全都在这里边，就又偷懒，然后同时又可以让你就是这个东西还做得还不错。
好吃。嗯，
对对对对，就是特别适合特别宅，然后特别懒，懒得做饭，然后经常囤一堆超市的什么罐头各种成品酱的人，就是特别适合你们看这两部片子，就能学到很多很方便，但同时也味道不错的菜。
对，
好，这是日本部分的这些。然后说一个国内的，国内的有个纪录片，其实这个片子我据我所知看的人并不多，就它不是一个像舌尖那么流传广的片子，但这部片子我觉得拍的蛮好的，叫《月食中国》。这部片子
对
于一个讲情《月食中国》，就你知道那个杂志，就是那是他们拍的。
哦，
那个片子
杂志不是挺烂的吗？
对，那
好，继续。
注意，
对对对对对对对，
注意和谐。
对，逼掉他，待会儿逼掉他。对
对对，
这个片子是我很喜欢看的一类片子，就它跟你就这么想吧，它是一个拖情怀版的《舌尖》，就是他把《舌尖》里边那堆情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拽了，就把故事、把情怀全都拽了，真的只是讲吃本身，就比如说讲这个东西怎么做。比如说讲这个，可能它食材的内容都不会像舌尖那么多，它更多的可能是讲这个东西怎么做。这个比如说讲火候，讲刀工，讲这个各种技巧。这个是一个，如果对中餐感兴趣的话，这部片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没有什么情怀的东西在里边，没有煽情的东西在里边。纯是一些讲技巧和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
嗯
嗯，
月食中国。然后呢，
刚看过一集也不知道。
是，就说实话，这部片子拍的并没有舌尖那么美。我觉得舌尖毕竟还是参考了大量这个 BBC 的内容，就是拍摄方法，是吧？就拍的很美嘛，就是让你节奏把控也很好，然后旁白也很独特，让人有这种记忆性。但是你看完了之后可能也就过去了，就是你很难有一个说想再翻回来看看。但月食是你看了之后你偶尔会拿出来再看一下，就是它里边一些技巧你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尤其是你常做中餐的话，它里边讲的一些技法你是可以慢慢学习和锻炼出来的。好，再说一个西餐的， 就是那个、
嗯、
你刚才问有没有这个西餐讲究很高阶的这种焦料理的东西啊，有一个就是 FedEx 主厨的那个片子，他之前拍过一套中文叫做追求完美，英文叫 In Search of Perfection。这个片子特别厉害的点是在于它是针对某一单项的，就比如说他想做一个最好吃的 burger， 那然后他就去到美国就找这个 burger 的原产地，
做最好吃的烤鸭是吧？之前
对对对，然后他就来北京跟大董学了烤鸭，然后这里边有关于有 burger 的，有烤鸭的，有 pasta， 有 risotto， 然后
好厉害，
有烤。对啊，有烤鸡，然后有什么各种这个什么还有什么呀，看一下，
没事，
牛排，有牛排、
啊、
有 fish and chips， 就是 pizza 这种你耳熟能详的，然后你可能平时自己偶尔在家也喜欢露一手，然后你又不喜欢做那种特别家常的，想做一些逼格更高一些的，但是你又不知道从何下手的，你适合看这个。它几乎介绍了它里边所提到所有菜系中的特点和难点。这就是我们上期不也提过吗？就是说，当你要改良一个菜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你这个菜到底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把它精髓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怎么完善它。就比如说他做北京烤鸭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实现就是北京烤鸭的特点，他尝试了很多次，最后就宣告失败了，就基本上这个烤鸭在英国的复刻就算是失败了。所以他为了保证皮脆同时肉嫩的这两个特点，于是他就把皮整个拆下来了。
这么厉害。
对他的皮和肉是分着烤的，就是我单烤皮，然后同时我再单烤一个肉，我就同时达到了皮脆且肉嫩的效果。就是你要让它整只烤，它做不到。它
叫火，这实际是工艺和火候的这个把握。
对的，对
的。
对啊，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参考的就是大董，他去参观了大董的那个就制胚的那个设备嘛，那是大董他自己研发的嘛，就是恒温恒湿，然后有风速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些东西，就是他最后就没办法，他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做不出来。然后，如果你对分子料理有兴趣的话，在里边也可以有非常好的入门的一些教程，就是告诉你这些东西到底为什么才会这样。就他其中讲 burger 的那一集，我记忆特别深，就是他去了一个专门研究汉堡的实验室。你想象不到吧？就是有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汉堡
啊，
谁
啊？就不是他去了一个实验室，是一个大学的实验室，那个实验室正在研究汉堡，那个从各个维度来研究汉堡，比如说你这个汉堡的口感要，就他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曾经试过，非常的准。他的概念就是说，一个汉堡的厚度超过你三个手指的厚度，就是你五指并拢嘛，你中间那三个手指多厚，就是竖起来放那三个手指多宽，如果一个汉堡超过这个宽度，你就咬不了了。
哎，真的我
啊，
对啊，你试一下，你张嘴，然后你把那三个手指杵进去，这个大概就是你
到不了三个手指，
并没有
三个手指，
我可以塞进去的。
你的极限大概也就是三个手指了，
我能塞，我努还是能塞进去的。
我
对啊，就是
口活不错，
对啊。三个手指大概就是你的极限了。你又开车，真是要
不就是吃的比较多嘛，对不对？嘴巴
这个跟他没关系，他嘴巴那么大有什么用啊？他又用不着，
动不动就开车，
那不一定吧，是吧？
对
了，憋了一晚上了，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污一下的点。
对，
不，人家都说我们不污了，是吧？我们总得要开
人。污则已，一污惊人。
对，
咱们继续讲正事。对，然后呢，三根手指之后呢，
这大概是你的咬合极限了，就是你能张开最大的极限，也就是三根手指。
嗯，
对吧？有些人天赋异禀，可能能容下四个，但那就是极少数嘛。正常人三个也就是极限了。就你看一下吧，那个片子，如果你对不只是西餐了，你对各国料理或者一些料理的原理有兴趣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就他拍的也很好，他 他是一个寻访的路程嘛，就是我想学这个东西，于是我找到了他的源头，然后我找到了当地做这个东西做的最好的一家店，我去跟他学，然后我再融合我自己的东西拆项，这个东西可能分若干个项，比如说主食材是怎么样的，配料是怎么样的，酱是怎么样的，我分布哪种方法做到最极致，那这个就是他的目的，叫追求完美 ，in search of perfection。
嗯，这个对，这听你讲过，
感觉会很好玩。
嗯，
对，感觉挺好玩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呗。
好，
嗯，
今天就这样。
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